代表团团长表示感谢，并且表示将请内政部的代表，是内政部下属国家委员会的代表来发言。非常感谢主席。就 CAFE 的案件 ，CAFE 的案件，团队对于对妇女的犯罪，简称为 CAFE 的这类的犯罪进行调查。对于她的，所指控的加害人，也就是她的丈夫，已经进行了调查。该妻子要求撤回上诉。而她的丈夫被起诉，本来是蓄意杀人，而现在司法部正在去打击有罪不罚的行为。对于其保安以及雇员的起诉，我们部委有一个内部的系统来接受投诉，目的是为了确保保障工作的透明性，并且打击所有形式的有罪不罚。平行的调查单元也已经建立起来，是属于内政部下的，而这个单元是专门向我们的部长直接进行报告的。这个单元也会去调查滥用权力，或者是警卫和民防保护部，就是警卫的一些越权行为是和民防保护部一起合作来做的。在2022年，相关的这个单位单元处理了979起相关的起诉或者说是报告。这样的改革的工作呢，也是和联合国开发署一起合作来做的，对于我们国家的安保部门进行改革，目的是为了去加强问责以及对于起诉进行跟进打击有罪不罚的行为。在这个方面，内政部采取了预防式的做法，传播关于这一职位的道德操守的信息，同时也编写了行为准则，散发给内部的保安人员，是基于法治以及对于人权的尊重最基本的资源作为自由作为基础。安全部门的治理也是确保有监督，确保透明性，对于安全保安官员的投诉也会进行处理，也会处理一些腐败行为。行为准则现在正在等待官方的正式的发布，会放到我们国家的正式的公报当中。现在也有一些培训提供，专门针对的就是安保人员。这样的培训是和内政部还有在突尼斯的 ICIC 的办公室一起合作来做的。代表团团长表示感谢刚才的代表所做的发言。就在我们国家所做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数据 ，CADIF 呢组织了培训课程，为60个法官进行培训，也包括公诉人还有副公诉人进行培训。还有一些调查的法官、家庭法官，还有地方法官、刑事法官， 还有出院的法官进行了培训。我们组织了27次培训课程。同时，我们也抗击对于妇女和儿童的网络犯罪相应的培训工作，汇集200多个相应的工作人员。我下面来请我们的教育部的代表来答复一些刚才的问题当中所提出的，即我国政府采取了怎样的步骤？